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再次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空中神学院节目研经法系列课程，今天呢是第五课，亚波罗牧师将要谈系统查经。朋友，圣经你读过多少，得到了多少亮光？怎么样读才会有最好的果效呢？来，让我们听课。我相信这一系列的课程绝对能够帮助我们更能欣赏上帝透过圣经赐给我们的美好信息。
今天我们来学习什么叫系统查经，继续前几天所学的重要名词的定义。让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机会，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也充满为你学习的人，让我们的灵命都从你的话语中增长，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我们来学习什么是系统查经。系统查经是指一种有规律又合逻辑的研经步骤或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研读圣经，确定经文的意义，应用其中的真理。系统查经需留意两个方面，一个是正确的步骤，一个是应用这些步骤的次序。请打开《使徒行传》17章11节，《使徒行传》17章11节，这里讲到比利亚的人，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比利亚人给我们立了一个好榜样，他们天天考察圣经，有目的的考察圣经，借此来判定人讲的道理是与不是。又请看提摩太后书2章15节，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从这里我们看见，我们若想得蒙神的喜悦，做一个无愧于神的呼召的工人，就必须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谓正义，就是神在写作圣经时本来的意思。所谓分解，就是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去分析和综合圣经所讲的真理。我们先来看系统查经是什么，然后再看它不是什么。系统查经是一个用以达成以下目标所需用的手段和过程，这个目的就是认识、遵行和教导神的话。查经本身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认识和自己遵行神的话，并且最终可以把神的话用言语和行为两样去有力的教导给别人。本课程所教导的系统查经法有以下的立场，我们研经是为了要应用并分享所发掘到的真理。我们首先要发掘经文的真理，然后要应用到自己身上，最后要去分享给别人。第二，我们研经的首要步骤是集中研读经文本身，就是问自己经文说的是什么。第三，我们研经是个人独立的从圣经归纳教训，我们是要寻求圣经中的真理，而不是把我们所相信的加到经文里面，或将经文没有提及的教训读入经文。我们是要把真理读出来，而不是把偏见读进去。我们是要读出原意，而不是要读入己意。知道了系统查经是什么，最好也知道它不是什么。系统查经不是一个课程，而是一生一世的研读过程。 系统查经不是一个叫我们省去努力的方法，而是一个帮助发掘经文真理的工具。不是学会系统查经的方法之后，我们就可以从此睡大觉，而是相反，它应该帮助我们能够更加努力和有效地去发掘圣经的真理。好，下面我们提几个问题，作为对本书第一部分概论的复习和总结。第一个问题，你若不勤奋地研读神的话，就去宣讲或教导，会产生什么后果？你若不勤奋地研读神的话，就去宣讲或教导，会产生什么后果？第二个问题，圣灵在研读圣经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圣灵在研读圣经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第三个问题，你对经文的态度与观点会如何影响你的研经果效？你对经文的态度与观点会如何影响你的研经果效？第四个问题，为什么在圣经中神启示的完整性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在圣经中神启示的完整性是如此的重要？如果您是在听录音，就请您停下来去自己做这个作业。如果您是在听广播，那么我们在一首歌的时间以后会给出建议的答案。让我们来唱一个歌，先求神的国。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这些东西他都要加给你们。哈利路，哈利路亚。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必给你们开门。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
谢谢主耶稣给我们的提醒和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只要我们按照你话语的正义去跟随你，其他的我们就不必去担忧，天父自己会掌管。感谢你的应许，以你的名祷告，阿们。下面是对以上几个问题的可能的回答。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我们不去勤奋地研读神的话，就去教导别人，那么我们就可能把人的话甚至鬼的话当成神的话去讲，而且可能把神的话错误的解释和传讲。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圣灵在我们研读圣经的过程中扮演一个引领者和帮助者的角色，圣灵帮助的方式可以在我们的个人勤奋研读过程中，也可以在别人的帮助当中，但是圣灵的帮助不能取代我们的勤奋研读。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对经文的态度如果是怀疑，听众就会更怀疑，如果我们对经文的态度是信靠，那么听众才有可能信靠。 有人说，如果讲台上是一团雾，台下就是一片云；如果讲台上是一片云，那么讲台下就是一场倾盆大雨。讲员的错误在听众那里只会被放大，不会被缩小。许多教会中的异端和错误都是从一些近前的伟大的人物，他们所犯的一个小小的错误，或者说的一句不经心的话而被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切为神做开口的人都要小心，免得有人会将来用我们的名义发展起一个异端来。对第五个问题的回答是，在圣经中神启示的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阻止异端的所谓发现打引号新启示的权利。神的启示有末世和光照两个不同的层次，神的末世的施工在圣经结束时已经完成，但是圣灵依然在光照我们各个时代的基督徒，让我们能更深入的明白圣经。任何声称神继续有跟圣经同样水平的启示的都是假的，都是从魔鬼那里来的。到这里，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学完了本书的第一部分概论，现在我们要开始学习本书的第二部分，就是系统查经的步骤。我们的系统查经步骤就是一个从经文的字句中寻求真理原则的过程。再说一遍，一个从经文的字句中寻求真理原则的过程。请注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字句，一个是原则。我们不是为了学习字句，我们是为了寻求原则。但是真理的原则必须建立在圣经的字句的基础之上，否则它就没有从神而来的启示的权柄。我们先总结一下系统查经的三个基本步骤。系统查经总是基于以下三个基本步骤：第一是观察，第二是解释，第三是应用。观察就是去小心的考究、寻求、审阅，为了回答下面这个问题，经文说的是什么。请看《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在这里，皮利亚人他们去天天考察圣经，为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的态度就是首先观察圣经说的是什么，然后再与人说的相比较。第二个步骤解释，就是使用既定的原则来回答下面这个问题，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请看使徒行传八章三十到三十五节，使徒行传八章三十到三十五节。在这里，腓力去问一位正在念先知以赛亚书的一位埃提阿伯的太监，并向他提这个问题，经文说的意思是什么，你明白吗？那位太监的回答是，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因此腓力就去把上面所讲的那个被杀的羔羊引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样就使那位太监明白了圣经的意思，并决志信主。腓力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就是解释。第三个步骤应用，就是去回应及遵行所学到的真理，作为对下面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我当做什么。请看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八到十节，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八到十节。在这里，保罗正在叙述他得救的经历。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了复活后的主，主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第八节，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从保罗身上我们看见，一旦人认识了主，他自然就会问我该做什么。观察是为了找出圣经所讲的事实， 解释是为了从事实中总结出一个永恒的道理，而应用则是把这个学会的道理应用在自己的生活身上，变成自己生命的指导。下面我们要学的是解释三个系统查经法的基本步骤。步骤一是观察，观察是为了要回答下面这些问题：经文说些什么，我看见什么。要做好观察，就要先学会要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找不到是因为不知道找什么。观察有三个要诀，第一个要诀是要集中注意力在经文身上，把注意力放在经文身上，努力不要被个人的观点或流行的想法所控制，遮盖我们的双眼。第二个要诀是要留意经文中有什么和没有什么，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例如，请打开马太福音二章一到二节，马太福音二章一到二节。请您在阅读经文之前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您记得有几位博士到访吗？怎么样，您的回答是不是有三位博士？因为我们有印象，他们一人送了一样礼物，一个是黄金，一个是乳香，一个是没药。但是你看这经文上讲具体有几个了吗？这段经文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您注意到没有，经文没有说是三个博士，而只是说有几个。这当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从圣诞节看戏时所得来的印象不能等同于圣经的权威。另外请看马太福音二章九到十一节，马太福音二章九到十一节，并请你在读经的前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博士在哪里拜访的耶稣？博士在哪里拜访的耶稣？怎么样，您的回答是不是在马棚里？因为耶稣是生在马棚里啊。让我们来看经文怎么说。经文这样说，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传统上我们都是说有三个博士在马棚里和牧羊人一起来拜见耶稣，送给他三样礼物，对吗？这是我们在过圣诞节时候看戏常常看到的。但是你看这经文说的是什么？首先不是三个博士，第二不是在马棚里，是进了那房子，第三不是和牧羊人在一起，第四他们大概也不是什么王，第五这时间大概也不是在他诞生的时候，因为用来描述耶稣的词汇是小孩子而不是婴儿，而且以后希律要杀死两岁以内的小孩子，就算他为保险扩大了范围，但这时间最可能也是几个月以后了。最后第六，甚至于连那个地方都不一定是在伯利恒，因为虽然希律是差那些博士去伯利恒，以后他杀婴也是在伯利恒，但这些人是按照那颗星走的，谁知道他们走到什么地方去了。由此可见仔细观察的重要性。顺便解释一下，博士这两个字是在中国汉朝的时候授予宫中修编史书的人的一种称呼，表示他们的学识渊博。在今天，博士是一个学位，表示一个人的专业知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可以独立的进行研究。其实今天的博士应该叫专士才对，但是中文和合本圣经里的博士这两个字是从希腊文的 magos 翻译过来的，在古波斯文里面叫 magu， 是对应在古代的马代波斯帝国当中的马代族里面有一族人，后来是专门行某种祭司职能的，他们专精研究天象，也把它与今天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他们既不完全是科学家，也不完全是今天的星象学家，更不是行邪术的术士，也不是专行障眼法的魔术师。这些博士是一种民间的智者、聪明人、智慧人，并不是王。他们的传统可能可以追溯到在民数记中所讲的先知巴兰。巴兰的家乡是在大河边，就是幼发拉底河边。他也讲到过有星要出于雅各，虽然他自己是犯了贪财的错误，但这并不能否认他的预言师是从耶和华来的。在公元前四年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中国的古代天文学家记载了有一颗超新星的爆发，这有可能就是那些中东的博士发现以后把它对应成犹大的王而去拜访耶稣的原因。但是这种对应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个星不可能挪到耶稣所住的房子上面，那一定是超自然的。又请看路加福音23:39-42，路加福音23:39-42，并请你在阅读经文的之前和之后分别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钉在耶稣哪边的犯人进了乐园？怎么样，您的回答是不是在耶稣右手被钉的犯人和耶稣一起进乐园？因为那是教会的一个传统的教导，说在右手的好像是特殊的，因为耶稣将来上天堂也坐在天父的右手。我们看经文怎么说。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经文只讲了与耶稣同钉的一个犯人和另一个犯人，没有讲明是哪一边，所以我们不要人造出一些事实来，然后又从这事实上发展出什么神学。另外请看启示录20:14-15，启示录20:14-15，并请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不信者最后是下阴间，是下地狱，还是下别的什么地方？一般人的回答是不信者下地狱，但地狱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我们来看经文具体的怎么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我们常常把地狱与阴间混同，其实在这里圣经说了阴间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最后它会被扔在火湖里，所以它不是火湖，火湖才是不信者最后的去处，那才是永远的地狱。最后请你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信徒最后永恒安息的地方是不是天堂？一般人会回答说，当然了。真的吗？让我们来看两段经文怎么说。先请看启示录21:1-2，启示录21:1-2，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又请看彼得后书3:10-13，彼得后书3:10-13，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我们说信徒将来会去天堂，不错，但是这个天并不是今天有空气的天空，也不是有星宿的宇宙，而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存在，而且还要具体的讲，它是一个新天新地，其中的新耶路撒冷，那才是圣徒的永远的家，不如叫做天家才对。从以上范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要 观察圣经的一个要诀，就是留意经文中有什么，没有什么，是什么，不是什么，要准确。所以要小心的阅读，重复的阅读，耐心的阅读，存祷告的心阅读，有目的的阅读，寻根究底的阅读。做好观察的第三个要诀是要准确，要避免观察时常犯的错误。一种错误就是没有注意到所有的细节，也就是说看见圣经里所讲的一方面，却忽略了另外一方面，以至于从中得出不平衡的结论来。第二种常见的错误是看出经文没有提及的资料。刚才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例子，就是把教会传统或流行文化添加到圣经里面。第三种常见的错误是没有准确的查看经文，粗略的一看就以为自己已经明白了，其实经过仔细的推敲就知道与圣经的意思是不相符的。第四种常见的错误是得出错误的结论来。注意，真实的事实加上正确的推理，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就算事实正确，如果推理方法错误，结论也会是错误的。第五种常见的错误是以为自己已经知道经文要说什么，这就是不光有先入之见，而且还被先入之见所控制。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不带任何先入之见，但是我们要存着祷告的心，求神让我们能够不被这些先入之见所控制，让我们能带着平安的心和开放的头脑来研读神的话，并从神的话当中汲取圣经话语的本意，借之不断地来改造我们的先入之见，让他们都与圣经相符，然后再凭着这些与圣经相符的先入之见去读圣经，不断循环。这就是用圣经来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我们要注意区分研读圣经与阅读圣经的不同之处。阅读与研读的不同，就如在小船当中漫无目的的漂流与朝着确定的目的划过去的差别。如果我们不存着谦卑和好学的心，从圣经里怀着寻宝的态度去研读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睁大两眼，却错失了神所赐给的真理。我们相信全部圣经都是神所赐下的福音的宝贝，但是今天在这段经文里有哪个真理是与我自己的先入为主的见解不一样的，是可以改变我的生命的，那就是今天主所赐给我自己的宝贝。好，下面我们做一个作业，请你阅读彼得后书一章二到四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到四节，然后请您尽量列出观察到的事实。如果您是在听录音，就请您现在停下来自己去做作业，否则我们可以在一支歌以后分享建议的答案。
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对我讲，小子们都属于他，我们软弱他刚强。耶稣真爱我，耶稣真爱我，耶稣真爱我，圣经已告诉我。耶稣爱我上十架，天门因此已开大，他已洗清我的罪，让他的孩子回家。耶稣真爱我，耶稣真爱我，耶稣真爱我，圣经已告诉我。耶稣接受我的心，让他属你而纯真，释迦上你为我死，我愿为你过一生。耶稣真爱我，耶稣真爱我，耶稣真爱我，圣经已告诉我。
很多人都错误地以为这首歌是专给小孩子唱的， 其实它原来是美国陆军西点军校军官主日学的歌。我们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小子们，神所要求于我们的就是像孩子那样纯真而信靠的心。让我们现在来观察，我们可以从彼得后书一章二到四节中看出什么来。经文这样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从第二节的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可以看到认识神加上认识主耶稣是我们从神那里得恩惠平安的前提，认识主耶稣才算真正的认识神。旧约当中的犹太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神，但是因为不认识主耶稣，所以就没有后面所赐的这些礼物。这些礼物包括恩惠，就是外在的好处，还有平安，就是内在的感觉。他们都是神所加给我们的，白白的赐给的，不是我们挣来的。而且神的赐予是多多的、丰富的。彼得说愿你们多得，就表明可能所得的有多少之分，也许与神的主权安排有关，但更可能与信徒的顺服程度有关。顺服的基督徒就多得恩惠平安，不顺服的就少得恩惠平安。愿他们多得恩惠平安，就是愿他们都做顺服的基督徒，通过相信以下的真理，就是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我们看见我们认识主耶稣乃是因为主自己用他的荣耀和美德呼召了我们，不是我们先去寻找他，乃是他来寻找的我们。他用他的荣耀和美德两样来一起呼召我们，荣耀代表他的神性，美德代表他的人性。荣耀是他的圣洁的本质，美德是他的本质在地上的表现，就是他所过的无罪的一生。信主耶稣就是相信他的神性和人性两样都是真实的，他既是那成了肉身的神的道，也是那从死里复活的最后的亚当。注意，神已经通过他的神能用超自然的方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在主耶稣以外我们不再需要任何其他的所谓属灵的智慧才能得救。这话在彼得的当时可能是针对当时正在兴起的诺斯底派的异端，就是所谓的灵智派。他们认为要在基督以外另外需要一些秘传的知识才能得救。诺斯底派是一个金牛犊，是用基督教的词汇和外表来行希腊蛮族异教的食。彼得说这些秘传的所谓灵智不光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应该，他们是异端。神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生命是代表如何得救，前进是关于如何成圣，这两方面神都已经完全的赐给了我们。神的赐予是通过他的神能，是超自然的，通过圣灵让我们从死里得生，能够明白神的智慧。这种知识不是通过修炼和秘传而来，乃是神的主权的赐予。第四节里讲，神对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人给予了一个应许，这应许是既宝贵又极大的。这应许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让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是说我们今天已经第一不再被定罪，这是得救，而且还能够不再受罪的捆绑，罪已经不在我们身上作王了，这是得胜。这应许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让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 一个是包含现在我们的生命可以有被重新激活的良心，可以对罪得胜；一个是我们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形象会改变，我们会完全变得像他，是不可能犯罪。而且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与神的性情有份直接相关。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后者是前者的保证。我们越能脱离罪，就越与神的性情有份，因为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有能力脱离罪。在以上这几节短短的经文里，有实在是非常丰富的神学启示。神的话语真的是我们生命的宝藏。下面我们再做一个练习，请阅读创世纪六章19到20节，创世纪六章19到20节，还有7章15到16节，7章15到16节，并请您回答下面这个问题：挪亚是如何将那些动物集合并带进方舟的？挪亚是如何将那些动物集合并带进方舟的？如果您是听录音的话，就请您先去做这个作业，否则我们下面就来分享答案。6章19节，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7章15节，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我们看到是神把这些活物集中起来领到挪亚那里的，看起来好像是他们自己去到挪亚那里的，但是是挪亚把动物带入方舟的。最后是神把这些动物和挪亚一家都一起关在方舟里。有人把方舟比作主耶稣，把我们比作那些动物，把洪水比作神最后的审判，而把挪亚比作神的工人。那么这样就会有一些不可否认的相似性，是神把动物从世界集中起来带到挪亚那里，并把他们一起关在方舟里，最后能够有安全。是神把我们从世界呼召过来，带到神的仆人那里，由神的仆人帮助进入主耶稣基督，最后神把我们关在基督里面，让我们可以有永恒的安全。神的仆人所做的不是呼召，也不是保证，而是引领帮助人进入主耶稣，因为他自己也需要受到同样的拯救。注意，因为新约没有明说方舟是基督的预表，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例证。最后我们再留一个作业，请阅读约伯记1章22节及2章10节，约伯记1章22节和2章10节，并请你回答下面这个问题：约伯在两处的反应有什么分别？约伯在两处的反应有什么分别？我们这堂课的时间已到，下堂课我们再一起分享他的答案。感谢神给我们一起学习的机会，再见。
圣经提到上帝超过15000次，要发现更多关于上帝我们的神的事情，阅读圣经就是最好不过了。亲爱的朋友，了解了教牧人员研经的责任之后，知道有效查经应该有的态度的同时，也明白了特殊启示的来源、方法和权柄之后呢，接下来我们需要按照系统查经的步骤学习。记得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研经法》第六课，听亚波罗牧师谈系统查经步骤一：观察。 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愿神祝福你。